听力课堂，听 class.com。
来，做一道题，29页第10题，记住了吧？很简单，就猫后面也是一种解释说明成分。那猫后面的就不看了，跳过去不看。好，29页第10题，做一道题，29页第10题，他问你，来第10题，这叫词汇题，问你这个词什么意思？他说 the word purposive。在第二段第一行这词儿有可能是什么意思？他问这词儿什么意思吧？来看这个词在哪儿呢？第二段第一行找一下，第二段第一行，他说我们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居住，什么社会呢？这个 medical 医疗以及社会方面对于药品的使用非常的 pervasive， 这词是个超纲词，别管它。他就问你这词儿什么意思？注意。这种词汇题解题啊，不在于这个词认识还是不认识，没关系，用上下文去推。他说人们在生活中使用药品啊，非常的 purposive， 然后冒号，请问冒后面是不是对于前面是一种解释说明成分啊？或者说前面不懂的是吧，看后面就可以了，你把后面看懂了，那么前面这词就认识了。如果这个 purposive 这个词你认识，后面就不用看了吧，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啊。而本题恰好是怎么样，前面考你了，你就是需要把后面看懂啊，来看后面怎么说。你把后面看懂了，前面那词就认识了，这道题就解决掉了，两分白拿。他说怎么说？他说这个 aspirin 阿司匹林吧，你服用一片阿司匹林可以 quiet a headache， 可以缓解头痛。然后呢，你还可以喝一些红酒 some wine， 然后来 sociable 来社交，来社交 sociable 就去喝，就是不是壮胆啊？这样喝杯酒就可以敢社交了，这样好，喝杯酒去社交，然后你喝杯咖啡 coffee。To get going in the morning， 这词你肯定不认识， get going 什么意思？但是你猜啊，喝杯咖啡在早晨怎么样？提神， OK good， 这样好了， get going 意思提神，好，喝杯咖啡提神。然后呢，你抽一支烟 cigarette 来缓解 nerves 紧张吧。所以你从早上起来开始说哪儿哪儿都用这个药啊，请问这四个玩意是不是药啊？阿司匹林是不是药啊？那个酒精是不是药啊？咖啡因是不是药啊？尼古丁是不是药啊？还是都是药吧？就是你一天到晚随时随地都在用这个药，所以这个 purposive 什么意思？来做题吧，跟我来看一下第十题。先看一下 B 说 overwhelming 叫压倒性的，行不行啊？ A 叫 widespread 叫广泛的，对不对？你先想一想，也许 A 是备选答案， B 不对。 C 呢， C 说 piercing 是有穿透力的，这跟穿透力没关系吧。再看 D 叫 fashionable 叫时髦的， D 肯定错吧，你喝杯咖啡时个什么毛，是不是啊？抽个烟你喝吃咖啡里你时个什么毛，是不是啊？排除，所以答案是不是 A 啊？就那个备选答案是答案，因此答案就是 A， 它是广泛的， OK。 因此冒号帮你把这道题解决掉了，你前面不懂看后面，后面不懂看前面，是不是？这样它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一种解释关系。好，冒号。第四个叫分号，记一下，第四个分号，分号，然后分号后面写个冒号，解释一下，就分号前后是并列关系，主要是语义并列。你先记下来的解释，分号前后是并列关系，主要是语义并列。咱们在你行文的时候呀，说话的时候，写句的时候，有两种并列关系。一种叫结构并列，我这儿插一句，一种叫语义并列。什么叫结构并列？结构并列咱们也挺常见，像咱们春节的那个春联就是结构并列。什么意思？就字数前后两句字数完全一样，是这样吧？而且意思是相反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明白了，就是意思相反的。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乘鹤去，什么迎春来，是不是这种感觉啊？我给大家这么感觉吧，这样。然后什么金鸡什么什么去，什么什么迎春什么来，是不是这样？意思这种感觉，它前后是相反的，这叫结构并列。而我们多在文章遇到的句子啊，是语义并列，这前后它并不是对仗的很工整，但是意思是相反的，叫做意思是一样的，然后或者是相反的，这叫做语义并列。好了，来看一下，就找个例句吧，就前后是意思是一样的，叫语义并列。看个例句，就是这个51页最后一段的这个首句，就刚才咱们停的这句话，50页最后的一个首句，来看怎么这句话解决掉。他说 for us， 这就意味着。这个进化停止了，然后是分号了吧？你看前后字数是不是不一样啊？就肯定这不是结构并列，一定是语义上并列吧？ 一定是意思上是一样的吧，叫语义并列吧。好了，看一下，他说这就意味着进化停止了，后半句是不是跟进化停止应该是同一个意思啊？那生物学的什么就到来了，请问人类的进化停止，人类达到这阶段以后就不再进化了，请问什么 到来了？你能不能体会一个词叫终点啊？能听到这个词吗？终点来了。那么进一步体会这个词表示终点，还换一个说法说叫乌托邦啊， Utopia 表示乌托邦的意思。也就是说这个词啊，你根本猜不到是乌托邦，但是你至少应该知道它表示终点吧。生物的这个不，你不是说不再进化了吗？那什么到来了？是终点到来了，目标到来，最终的终极到来了吧。而引申一下，这是表示乌托邦，就生物学的乌托邦到来了，怎么样？换句话说，你根据分号前后是同样的一个意思的话，根据语义并列那个最高级最高峰乌托邦那个词，你大概能够猜出来最高阶段乌托邦叫 Utopia。 OK， 好了，不多说，来就做到别的题。来，77页第二段第一句，77页第二段第一句，77页第二段第一句，请看这句话最典型。他说 Death is normal， 死亡很正常吧，死亡很常，然后后面什么号，分号吧，后面又说了冗长的一句话吧，请问你后半句是不是根本就不用看了啊？他说也在讲死亡很正常啊，很多时候同学后半句是看不懂的，你看不懂是不是也没关系啊？他后半句是不是也讲死亡很正常啊？它是一种语义并列吧，因为字数根本不一样，它不是结构并列，一定是语义并列，所以后面必然是跟前面是一样意思，因此这样的话后面也懂了，它是指死亡很正常。好，看得很清楚。来，再来一句，32页19题，这道题32页19题。他说这句话，哪句话呢？第三段第五行有一句话说，这个 There is no flesh in the pan 是什么意思？来找一下第三段第五行，第三段第五行，他说 There is no flesh in the pan， 他问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请问后面用的是个分号啊？来，这是不是典型要利用这个分号来解题了？请问这个成语你是不是死活不认识啊？There is a flash in the pan. Pan 什么意思啊？锅吧，煎锅，平底锅，就你煎鸡蛋用那个锅叫 pan。什么叫 flash？ 有同学这词我熟，叫电脑动画，还不是 flash 对啊？错，它原意是指闪烁吧，后来才指电脑动画，它以前是指闪烁。他说这个平底锅里边没有闪烁，什么意思啊？有同学更绝，他翻译成平底锅里面没有动画，这样了。这是个成语，请问什么意思啊？是死活不懂啊，打死你也不认识吧？靠什么？不靠，只能靠那个分号了。前面不懂是吧？后面看懂就行了。来看后面怎么说？注意，给我看后面一句怎么说？他说 ：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， 在过去两三年当中 ，inflation 通货膨胀 has been consistently 不断的或者始终 lower 很低吧？比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预期要低。好，或者说后半句中心思想是不是说通货膨胀低啊？分号一出现，那个锅里边没有那个 flash， 是不是等于通货膨胀低的意思啊？他问你前半句，你就找通货膨胀低呗。答案哪一个？答案是 A 啊，那不典型通货膨胀低吗？看见了吗？通货膨胀低，所以答案是不是 A 选项？通货膨胀很低，你这解题是白拿两分啊？而周围的同学是不是你死活不知道这成语什么意思啊？这样，而你却明白了，利用这个分号去解题，前面不懂看后面，都是一些技巧在里面的，这样分号可以帮你把这题做对了。OK， 不说了，分号要灵活的运用。OK， 下一个笔记，咱们记完这个笔记再说。OK， 第五题是第五个是破折号，第五个是破折号，来记个冒号后面，两个破折号之间，或一个破折号之后。为补充说明成分时，后面的不读，很简单，就两个破折号之间，或一个破折号之后，是补充说明成分时，可不读。你这样有个印象的话，你省掉很多句子不读的，你发现了吗？说白了就是都破折号后面的，如果是解释说明成分的话就不看了，能理解吗？很简单，来做个例句，51页。第一段最后一句，51页，也就是咱们这个 第二篇文章的第二段的最后一句，咱们手头这篇文章第二段的最后一句，看到破折号了，请问那后面的是不是不读了？那玩意儿破折号后面的是不是就不读了？ miss 后面的就不读了吧，因此你可以省掉一个长难句，不用读的，这样那句话你读你也读不懂，我告诉你，因此就不读了。好，你的思路正确，调整过来。来，九页，第九页，看最后一段，翻到第九页，看最后一段。来，九月最后的，看到俩破折号了吧？那中间是不是奇长无比啊？而且奇难无比，这根本就不用读了吧？那跳过不读就可以了。嗯，有吗？第九页最后一段？哎，没有啦。就是第二单元第一篇文章的最后一段，看见了吗？它的是不是印刷有问题啊？破折号是不是印的太小了？有吧？破折号是不是印的很小啊？来，你可以延长一下，延长一下，哎，给咱随机应变，这样随机应变，好吧？因此，我延长一下，两破折号现在是不是不读了？就不读了 ，OK， 好，照顾小缺陷，好，不多说，来，下面是引号，第六引号，引号呀，顾名思义，两个作用吧，你记下两个作用吧。第一是引某人的观点，引号的作用，第一引某人的观点。请你注意，它包括两种引用，一叫正面引述，反面引述，两种，一叫正面引述，二叫反面引述。就引某人的观点有两种情况，你要小心，一是正面引述，二是反面引述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引我引他的话，一种情况是我他支持我的观点，是不是这样？他我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什么什么，然后他支持我的观点，是不是？第二种情况是否定啊，像刚才那篇文章你还记得吗？自我反省，让位给了盲目自信，然后马上引号，引了一帮人吧，这帮人的观点是最有的对立面啊，都是盲目自信的典型嘛，这叫反面引述，你要小心了，不一定都支持你的观点的。好，这第一种情况叫引用某人观点。第二，引号还另外一个作用叫反语，引号还有作用是反语，这咱们很清楚吧？我加个前，我前某个词前面加个引号，表示一种相反的感觉吧？来，做一道题，白减两分，我告诉你，来，23页做17题。注意引号有反语的作用，来做一下23页17题，他问你 creationism 在文章中是指什么，来他问你这个 creationism 是叫创世论，他问你创世论在文章中是指什么，来看一下第一段中间，看到那个创世论那个词了吧，前面有个引号修饰的词叫 scientific 科学创世论，它科学是不是加了引号了？可见这玩意儿是科学还是不科学？不科学吧？那找答案吧，哪个是不科学啊？ A 说进化，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个解释人类的起源是真实的 true， 对不对？不对吧？它加引号了，肯定不科学吧？不真实吧？ B 呢？ B 说这是一种观念，观念并没有表示好还是不好，中性的，错。C 呢 ？C 说这是一种科学的解释，错了吧 ？D 说这是一种欺骗性的理论，答案是什么？这就是 D 啊，它加了引号了，说那玩意儿不科学吧？一种欺骗的一种理论嘛，所以答案就是 D 选项。你看白这两分，引号它有反语的作用，做题感觉应该好一些。好，引号最后一个叫括号，咱们讲完最后一个休息。好，括号两个作用，一是补充说明。一是补充说明，所以如果作用是补充说明的话，你就不用看了，这样它反而是补充前面的东西，补充说明。二，在考研里面是解释生词，括号解释生词，你可解释生词可以看一下吧。咱们在考研里面的生词啊，有超纲词，一般是用英语加个括号给你解释一下的，能解吗？而你出现了英文的括号里面的东西，如果解释前面生词的话，前面的词你肯定不认识，所以后面的东西一定要看懂。所以括号就俩作用，要灵活的把如上七个标准，有的很简单，把它运用在你的读文章当中，就收到一些很好的效果。咱们解决长难句，解决文章的微观方面，就词和句怎么办？微观方面，第一个就是标点你要很好的利用 ，OK。然后咱们下一个微观阅读之二，补充的是咱们这个长难句的解析，放在明天早晨再说。这样，咱们微观阅读到这儿先讲一个，好吧？大家都很辛苦，咱们先休息一下。如果你没有预习的话，利用下课时间把后面东西看完，咱们一会儿做题，把后面东西把它解掉，然后讲一种题型叫做例证题，一会儿再说。OK，Have a short break， 休息一下吧。